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救援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得救、干扰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悖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，主耶稣，一切跟你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，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与你真实的相遇。我们要借着你圣灵的光，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我们要在你的爱中来认识你，来亲近你，来属于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敬拜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赞美主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是因他而活主题宣讲的第100次，是一个特别的数字。今天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在美国是新的一年，2025年的元旦，新的一年的第一天，在中国就是多一天。不论主把我们摆在哪一个地方，我们就照他给我们的恩典，在那一个他指定的地方、指定的时刻来承受他给我们的救恩。我们都在主的恩典中，经过了2024一整年，有许多主恩待我们的事实，我们流过泪，我们得到了安慰。我们软弱过，我们被主扶持；我们迷失了，偏离了主的道，主把我们再带回来。当我们喜乐时，主与我们一同欢乐；当我们忧伤时，他与我们一同忧伤。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这是他的话，这是他的应许。我们真真实实的在2024年，惊艳到主与我们天天在一起的美好，让我们活着，不但活着，而且活在他的恩宠中，不但活在他的恩宠中，而且活得非常的好。就这样过了2024年，进到了2025年，这是一个新的一年，是要充满主给我们新的恩典的一年。我们也在这一个一年的开始，我们能够因主的名聚在一起，而且是100次的聚在一起。这100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叫做圆满的数字。主有100只羊，他不会舍弃任何的一只羊。虽然我们聚会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聚会，我们聚会是大过了100次，但是这一个主题讯息刚好在今天就是100次。我们求主祝福我们这小小羊群，没有一只羊会失散，不但是每一只羊都在主的恩典中长得好、长得强壮，而且能够认识牧者的心，能够成为一个跟随他、顺服他、讨他喜悦的羊。 我们就带着这份感恩的心，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20章第一节，七日的第一个清早，七，属灵的意思就是今世的圆满，因为七是3加4，四是一切的受造物，有事不福音，主召叫我们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，这一切的受造物承受了福音，就是接受了三位一体的神，就会进入圆满。离开了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，什么都不是。我们需要他，我们需要三位一体的神，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在我们的环境中，在我们每一天与他一同往来的时间。地点，这七也是耶和华神，他经由7天，这一个圆满的天数，他造了这世界。他用他的话，第一天创造了光，就把黑暗跟光明分开。他说有光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第二天，他继续的说。那穹苍以上的水跟穹苍以下的水要分开，是就这样成了。过了晚上，到了早晨，又到了新的一天。他在第六天的时候，他创造了人，就完成了一切的创造。他看了他所创造的，样样都美好。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话。启示我们，这天地离我是如何在他的爱中被创造了。当他创造了人，他的心非常非常的满全，他就把一切交给他创造的人来掌管。他说，他看了他所造的一切，样样都美好，他很满足，就进入了安息。第七天就是。安息日，耶和华神进入他的安息，停止了他手中一切的工作。他也把这一天赐给我们，是安息的日子，叫做安息日，就是我们一同安息在他的爱内的这一个圆满的七天。那么，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经过了这。头七天的圆满，进到了可以说是第八日，或者是说七日以后的第一日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日子，也就是在圆满的周期里，有一个新的日子开始了。真的也很像2024年格外的丰盛，我们惊艳到。许多神的丰盛，我们也在安息中。他带我们进到了新的一年，2025年。那么，这新的一天是重要的一天，这一天也是指着在这一个世上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成了。他在十字架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，就是他完成了父派遣他来到这世上的使命。救赎了我们，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，反而要获得永生。他完成了父的使命，成了，就把他的灵交给了父，进入了他的安息。他把他的生命交给了父。这一件事，就这样的，在耶稣基督的爱中。完成了，那么这完成的救恩，我们开始有了盼望，就是这一个世界有了三位一体神的同在。这六指的是人的数字，因为神在第六天造了人，他给人最尊贵的就是自由，可以选择。包括选择神的旨意， 或选择不听神的话的这一个选择。如果不听神的话，想要自己知道善恶，就会上网，就是没有路可以继续的进入七这圆满的境界。那么六加上一就是七，当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就进到了耶稣基督的爱内，在基督内被神创造，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，旧的已成过去。他要使我们的新生命看到他更新了一切，这一个全新的生命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有了新的日子，也就是指着这一个世界，主耶稣来救赎。之后，他就要把赎回来的人带到国度的时代，与我们一同在天国里有1000年，就是与他一同为王掌权的这1000年。所以这一就是独一的神，他做主为王，在千年国度里，万王之王做主为王掌权的日子，就是我们开始要学习的，从我们的旧生命进入新生命，从教会的时代要进入国度的时代的这一个时期。那么这一个时期，也就是我们现今的这一个时期，因为彼得后书说，在神的面前，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那么，神创造了这天地，到今天，就是进到了第7000年的时刻，也就是第七天安息的时刻，国度就呼之欲出，因为教会世代的终结就是国度的进入。那么，主所完成的，就是他也要带着他的教会进入成全，他要亲自来迎娶他的心腹，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。教会要进入成全的时刻，那么这一天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天。那么这一天，我们应当如何去准备我们的生命呢？刚才帝铎修女在分享祈祷的时候，有一句话我深深的感动。她说：“我看到了神摆在我面前的好的榜样，我就很想学习这好的榜样。好的要保持，要学习；坏的要远离。我们看到了不好的样子，我们看看自己，如果也是，就要悔改。看到了好样的，我们不但要为他而喜乐，我们也很想要学这一个好的榜样。神让我们看到了众多如云的见证人，有如云彩环绕着我们。他要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好榜样。我们今天要看到众多如云的见证人里，有一位非常杰出、特别的爱主的姐妹，她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她有什么特质呢？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，看到她的生命的这一份美。我看到了，我知道，我有的太少了。我盼望有她的那一份对主的爱，我盼望有她得到主的那一份启示，我盼望有她因着信主的刚强壮胆，我盼望主给他的美好的生命，我们都承受，我们都看见。那么这一位爱主的，特别把他整个的生命用来爱主，他也是基督心腹的榜样，他也是成全教会当活的一个生命的样子。他在这七日的第一天清早，就是他不浪费时间，他快快的去把握任何神给他的机会回应神。 神有他要工作的时刻，有他命定的时刻，有他拣选的时刻，那是最重要、最好的时刻。在希腊文里，古希腊字有一个字叫做 kairos，就是神命定所定规他要行动的日子。那么，当我们爱神，就要在第一个时刻去回应他。当主喊着我的名时，我要立刻回应他。我在这里，请上主发言。耶和华，我在这里，请你说话。也就是撒母耳。第一次听到耶和华听呼唤他的名，他不明白，以利就告诉他，那是神呼叫你，你要说，请耶和华发言，你的仆人在这里静听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就开始听到神常常在约柜旁向他启示，向他说话。那么，我们要回应神对我们的召叫。他在这第一天的清早，就是一个好基督徒，这一个非常勤快、快快的回应神的召叫的这一个好样的。我们的主也是每天清晨就寻求父的面，大家还在睡觉，他就祈祷。以赛亚他也作证说：“我的神耶和华。”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，我没有退却。我们就要这样的回应他的召叫，在他指定的最好的时间。这第一日的清早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好的经验跟一个好习惯的开始。为此，我们今天。也是新的一年，有一个新的聚会，让我们这一个美好的聚会里养成一个我们不断的在神召叫我们，我们不离开圣徒的聚会，神呼召我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神圣的时刻，我们就要把握每一次神给我们第一次的恩典。起初的爱多么多么重要！我们不抛弃起初的爱，就能够在起初的爱里继续的成长爱。在这第一日的清早天还黑的时候，清早就是已经有黎明的光，这一个光升起了。是在大地还黑暗的时刻，Kairos moment，这束光的第一道光就要进来，而这天黑正是黎明的前奏。这一个天黑的时刻，我们安息的时刻，神就准备更多的丰富，让我们在黎明。见到在正午看得更清楚，这清早天还黑的时刻，就讲到了这一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？也就是我们已经在千年国度要开始黎明的那一个黎明的前奏了，也就是黑暗笼罩着大地的这一个情况。耶和华的光要兴起的时刻，那么我们不昏睡，我们要把握时机，束上腰，醒悟祈祷。这一位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就在这一个时刻，她来到坟墓那里，她去到了坟墓那里。当我在想这一个状况场景时，我不知道。玛利亚为什么这个时刻要到坟墓那里去？为什么天还没有全亮的时候他就去了？他不能够等更亮的时候再去，就是他有一种迫切的渴望去到这个地方。为什么他要去到这个地方呢？我不明白，我不自想。 我也不知道，玛利亚知不知道这是神呼召他去的地方？他也许知道，他也许不知道。有的时候，我们灵里有一个感动，这个感动很强烈，但是我们的思想也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此时此刻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当神呼召我清晨4点钟起来读经时，我只知道是他呼召我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时刻。我当时不知道，多年来我开始知道。若我不回应，我也可能永远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，也就是我们的理性、我们的感性跟不上神的启示。他想要把很多的奥秘的事启示给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理解，不能承受。所以主说：“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启示给你们，要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还不能当父。”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、16章，主耶稣基督带着迫切的爱说的。但当那一位真理的灵，护卫之神，他来时，就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，它会使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，那时你们就会明白。也就是我们最初听是听了不明白，所以我们读经如果读不懂不明白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我一读整本圣经都知道，那么我真的是圣徒了，应该在天上，还不应该在世上了。那么我也就不需要这么辛苦的去继续的读他的话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承受超乎我能够承受的范围的奥秘跟启示。那么我的读经还是有帮助。也许碰到了有一天，神突然使我想起曾经读经上的话，我就开始通达知晓，我就明白了。所以神给我们他的圣灵，带着我们。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话，也许我们当时会觉得软弱，但是当我们明白时，我们已经刚强了。所以在这一个天还黑的时刻，一个人到坟墓那里去，不是一般人有的勇气。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，你可以在天还黑的时候，黎明之前，刚好清晨的时候，你就离开自己的家，单独的一个人去到坟墓那里，那里没有人，有的只是曾经活着的人，如今就在地上的坟墓中的死人。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？这是多么多么特别的一份力量，而这一份力量，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她对耶稣基督的爱是这样的深，深到一个地步，她想的、做的都是主耶稣，跟主在一起就是最美好的事。亲近神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亲近神为我们真的是好，我们想要亲近他，我们盼望亲近他。那么，一旦我们所亲近的神，他不见了，我们找不到他了，那是一个极大的失落，会觉得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一个抛弃了起初的爱，失掉了主的同在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痛楚的生命。特别是尝过了神的爱，就不能够活一个没有神爱的日子。所以，玛利亚她尝过了耶稣基督的爱，她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好，她看着耶稣基督在苦难中舍弃他的性命，他跟随耶稣一直到十字架下， 他还在那里跟随，就不单单是众人都鼓掌拍手，赫山那，赫山那，奉耶和华名来的，当受赞美。耶稣基督骑着小驴驹，荣进耶路撒冷的时刻，众人都欢呼的时刻，你跟着荣耀的王，好有那一份荣耀感。但是在十字架受苦受难舍命的耶稣，你还要跟他吗？很多人可以跟给恩典的神，却不能够跟随为我们舍命在苦难中为我们而死的主。我们是被主耶稣召叫，在我苦难时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这是主在路加福音跟使徒们所说的。为此，我的父为你们准备了王权。就是千年国度里以他一同为王，就是要在耶稣基督的苦难与他一同在一起。那么，如今我们仍然为耶稣受苦无声，学习他的榜样，因为还有耶稣身体上苦难的不足，就是教会一样要经历受膏者基督，他受尽了苦难，进到他的荣耀。我们也必须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里。我们愿意跟主一同，就是为主而承受不义的迫害。那么这玛利亚，她看到了耶稣基督在苦难中舍弃他的性命，她看到耶稣基督被安放在坟墓里，她都看到了。那么，当他想到耶稣在7日的第一天，我相信那之前，他或许彻夜都在想着他的主，一直在思念他的主。他这一份思念到哪里去找主呢？唯有他最后的看到主的地方是在坟墓那里。最后看到还有气息的主是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这一个他爱的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他在坟墓里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去到那里。坟墓就是不论是怎样的有力量、有生命的人，健康的人。当被埋葬在坟墓里时，就什么都不能了。最好的运动选手，他死在这里，他还能得金牌吗？最聪明的科学家，你给他最好的仪器，他还能做实验发明吗？那一个非常爱赌博的，没有赌博就不能活的，他死在那里，你把他最爱的赌具。牌都埋在他的旁边，他还能够伸手最后一次自摸吗？都不能。也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把一切带到了终结的那一个地方。而在那一个完完全全终结的那一个地方，主也会带我们跟随他，跟随他，跟随他，带到一个死荫的幽谷，带到一个。我们完完全全没有盼望的时刻，我们再也没有自己的盼望，因为十字架就是让我们的己死去的这一个祭坛，就是致使我们的肉性到完全的地步的地方，就是让我们死，我们真的要死在那一个十字架，让我们死的地方。就是那一个坟墓，耶稣基督也在那里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定要进到了这死亡，因为神喜欢给我们复活的生命。如果你领受了复活的生命，我们都盼望，意思是你必须先死，才有复活的生命。我们都希望有得胜的生命，意思是一定要有艰难才能得胜。没有难处，有什么得胜呢？ 大的难处有大的得胜，小的难处有小的得胜。那么复活就一定要先死才能复活，所以这一个地方是神指定的地方，他要把他的圣徒也带到一个绝望的地方，完全绝望了，但是信心就在那时升起了。亚伯拉罕都已经100岁了。撒拉的经期都停了，他仍然相信神要赐给他后裔，就是这样的，胜过了完完全全天然生命不可能的状况，才是主给我们成熟的信心，有复活的信心，进入复活的信心，而且经验到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。我们必须认识他是使死人复活的神，那么我们真的认识，我们就也能够轻看这一个肉性的软弱跟有死的生命，为他摆上一切，成为他的 martyrs 致命圣徒，有圆满数字的致命圣徒，都是众多如云的见证人。那么，不论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的去世，或者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经历到我们再也不在肉身中生活，而在灵里活着的生命，他就是去到那一个地方，就是去到那一个地方的他，我们就看到他的天然生命是怎样的失望到绝望，到死透。那么新的生命又是怎样的进来？他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他想要见主耶稣，纵使是尸体也好，但是坟墓的石头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怎么去挪开呢？也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绝路、绝地环境中，一切我们都没有了办法，我们只有向上看。我们只有相信他。当使徒约翰被带到帕特摩岛，在那一个求他的海岛上，周遭都是水，也没有办法逃脱。那时，他被提到天上，写下了启示录，神赐给他的讯息，也就是完全绝望的地方，神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新天新地。当他看到了这一个坟墓挪开了，就是自己没有做，但是你一到那里，发觉你希望到底谁帮你把坟墓挪开呢？他已经开了，这已经开了，他做什么呢？第二节，他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。对他们说：“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。”他这样说，表示说他不完全知道耶稣复活了。他说的是他所知道的。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尺度来爱神，按照我们生命的有来爱神。你有多少的恩典把它用给神？你只有2文钱。也用于神，神是看我们的心是完全的，所以他去见到了彼得跟约翰，他跟他们说，表示说他多么知道到底要跟谁讲这些事呢？如果你是神中央的仆人，有很多教会的事，就会圣灵把他们带到你那里去。赐下答案，带领我们会有路的，因为我们不是没有牧者的羊群，而有善牧以及他打发的代替他的牧者、师牧来牧养他的羊，牧养他的羊群。他说：“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，往坟墓那里去， 他们也是在第一个时刻，只要知道了这一个 Kairos moment，他们就立刻的回应，他们就立刻的出来，他们就立刻的要去那里看事实是什么。我们要有一个追寻真理的心，就是开我们的眼，看神借着环境中他的记号，真实发生的事，也看他众圣徒给我们天上的记号，听圣灵向我们的启示。这两个人同跑，又是一个很美的预象，就是同心合意的奔跑。这是进入国度的时代，基督徒必须的，是有次序的，是彼此关心的，而且是放下一切自己的事，做一件我们该做的重要的时刻，重要的事。那个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。这是第五次提到的坟墓，坟墓就是一个超越死亡、进入复活的那一个地方，那一个时刻。他低头往里看，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也是他多么多么的谦逊。他虽然动作比较快，比较年轻。可是他不先于彼得进到坟墓里去，他愿意他的权柄先进去，他跟着他的权柄进去，也就是事事有定时，让神彰显他要彰显的事，让我们也经由这经上的话，看到我们今天要如何准备好进入千年国度里的这一个关键的时刻。Kairos moment 的这一段时期，重要的时刻，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了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。他进去，他就看见；他不进去，他就不看见。他听见，但是他不去，他就不能够进入；他不进入，就不能看见。我们不但听到了，我们还要付代价去看见。神让我们听见，告诉我们的，他看见了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在另一处卷着。这很清晰的就看见，不是有人把主的尸体挪走了。如果挪走了，这头巾、这细麻布是一起会带走的。那么，这一些留在那里，只有耶稣基督不见了。第八节，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他也进去，他也看见。我们都要进到，主要我们去到我们该死的地方，舍命的地方，把我们的命舍在那里，让我们的复活的生命在那里有新的看见。我们要相信神所做的事。这一个约翰使徒，他看见他就信了，他的信心让他信他所看见的，他相信耶稣说的复活了，但是他还不是完完全全的明白。第九节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。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，那是他们还不完全的明白圣经的意思。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必定要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若没有发生，就不会有千年国度里的万王之王、掌权的王。若没有发生，我们的信仰都是空的。若没有发生，我们活着真的是没有盼望了。若它发生了，它是使我们永远活着、复活的主耶稣，我们就能因他而活着，因信他而出死入生。他们虽然不完全明白，明白又不明白的这样的过程，这也是我们跟随主会有的一种过程。就是这个过程让我们很难受， 我想要多知道一点，我就不完全知道，真的是这样该做吗？还是真的是这样不该做吗？好像该做，又好像不该做。我们有这一些，但是我们带到主前，主会帮助我们。这个过程是美好的，是因着我们的有限。有限的我们怎么能会承受无限的奥秘呢？哦，这个过程是神做的，我们要珍惜这一个机会，也就是我们只要走在神命定的道路，他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知道。所以那时，彼得跟约翰不完全明白，明白又不明白，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他们不能做什么，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，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也不能做什么。其实碰到了死亡复活的事，我们就是不知道做什么，该做什么。我们只有一个愿意，主，你帮助我，你成就你要成就的事。第11节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。这一个站在坟墓外边是第八次提到的坟墓外边，也就是7日的第一日、第八日、第八个。他经过了前面提到的7次圆满数字的关于死亡坟墓的意思，而要进到了新的认识。这坟墓不单单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是在世人的眼光，可是在神的作为里，他就是复活，他使得一切都复活了。他站在坟墓外面哭。他知道主不在坟墓里，那么主在哪里？他又不知道。但是他知道主最后他可以知道的，就是从坟墓里出去的，就是坟墓的门口。所以他就站在坟墓的外面哭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，一面哭，一面回头看坟墓。看看坟墓还是空的，继续哭，哭了又看看里面，看看里面又哭，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心碎的一个样子，一个场景，就是不知怎么活下去了，完全什么都不能做了，什么也都不想做了，想到的就是哭，就是哭，就是哭，这一个圣洁的哭，是我们生命进入圣洁所必须要有的一个经历跟过程。哭在末后的时代是重要的。我们看玛利亚，她是在坟墓外面哭，她又看着坟墓，看着哭，她就是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。你们有过这样的哭泣吗？好像想着主，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什么都不能做，而且发觉什么都完了，什么都破碎了，所有的希望都没了，的绝望，连主都不见了的这种哭，这种哭也是雅各说的：“我因爱成疾，因思爱而病。”我们因着爱主而得到了一种爱的疾病，这一个爱的疾病，没有别的药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是爱，是唯一的治愈的良药。玛利亚就是这样的哭，就是这样的哭，就在这样的哭泣里。如果我们不曾这样哭，我们盼望神恩待我们，把我们带到这一个地步，可以这样哭，也在哭后经历到马大拉的玛利亚所经历的，马大拉的意思是高塔的意思，是伟大的意思，就是它是一个属灵上有非常非常的高大强大的属灵的生命。这一个美好的生命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为爱耶稣摆上一切，把一切都给了耶稣。若没有耶稣， 他就只剩下了眼泪。第十二节，他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安放在耶稣身体的地方，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，耶稣基督身体的地方。原来看不到任何的人，没有实体。突然看到了天使，天使一个是坐在头，一个是坐在脚。头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做主为王，基督是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，其他一切的都在脚下。耶和华神愿意使得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。这就是他头的位置，我们必须要认识他是头。所以在诗篇133篇那里提到，弟兄们同居共处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一个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在一起同居共处的日子是何等的美善，何等的丰盛，就像珍贵的油倒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。亚伦是大祭司，大祭司被祝圣时是用圣膏油倒在头上，就是圣灵的膏抹，是膏抹了大祭司，就从头那里流到他的身体，流到他的胡须，流到他的全人，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就碰触到了圣灵的膏油。因为耶和华喜欢把天上的甘露浇灌在黑门山，因为神喜欢在那里，在锡安圣山上赐福，直到永远，赐恩赐福直到永远，都是从头那里流下来的。我们会尊主为大，耶稣是主，一切让他做主，一切都会好。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不让耶稣基督做主。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4章第三节，耶稣基督在伯大尼时，有一个女人，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这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，在犹太人，他们妇女要为自己准备珍贵的纳达香膏，这一个贵重的真纳达香膏是他们准备好，付了很大的代价，是要在结婚的时候用的。而这一个非常尊贵的真纳达香膏，这女人带来了，是放在浴瓶里，就是一个贵重的瓶里。玉是一个珍贵的器皿，这一个珍贵的器皿里面有贵重的真纳达香膏，它打破玉瓶，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这一个他打破玉瓶，也就是他愿意玉瓶若不破碎，香膏就不能够到处流出。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。我们重生的生命，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里面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是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他在里面引导带着我们，我们的外壳又是有自己的爱，就不愿意宝贝流出来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只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长出很多的籽粒。这一个麦壳就是外壳，就是我们外面的人，阻挡了我们里面人得的启示。而这一个本性的私欲跟圣灵在里面的引导，互相敌对的，这一个为自己而打算的外面的美，愿意为耶稣基督而破碎，它打破了里面的香膏。就流出来，他是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，他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，是他带着极大的爱去浇灌的，是他把他全部的积蓄所有为主而倒空， 他做这件事，甚至于被别人、使徒们、犹大出卖耶稣的人去为难他，去责备他，但是他还是不计一切的代价去做这件事。也就是我们为耶稣基督，有时是会受到磨难跟迫害的。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，一定会遭到迫害。当我们在基督内热心生活，就会做圣灵感动我们要做的事。有人看起来是觉得奇怪的，甚至于有一些其他的基督徒也会觉得奇怪，因为他们没有像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样的爱神，就不懂得这一份爱的心。连使徒们也有中间的不明白，玛利亚完全都不为自己讲话。我们也学习着。在我们的主面前，让主去说话，他说的比我说的要好得多。让他去说他要说的话，不为自己申辩，这是我们主的性情。在剪毛人面前受苦无声，被拖去宰杀的羔羊却不挣扎，愿意顺服听命至死。主就为他说，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，这点很重要。尽我们所能的，尽我们所能的，主给我们的，我们就在他给我们的尺度里，尽我们一切的可能去做我们该做的事。他是为我安葬的事，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。他是为我安葬的事，这一个安葬的事就是在坟墓里，就是香膏先浇在。他的身上，从他的头上浇灌下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神纪念，神打发天使，就从他曾经到香膏在头上的那个地方，给了他启示。我们在什么地方把最大的爱献给神，就会在那个地方得着。神给我们的启示，当亚伯拉罕把以撒在祭坛上献为全燔祭，他就在那里得到了启示。耶和华以勒，他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，在神供应的山上，他智慧照亮一切。他就是从完完全全愿意奉献，他得到的启示。所以，这抹大拉的玛利亚。天使是从头那个地方启示，他所爱的主耶稣，他真是头，他真是主，他复活了，他就是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的头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。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个千年国度里的王，万王之王，他是我们的王，我们非他莫属。让我们再翻到。约翰福音的第20章，这一个天使，一个在头，第12节，一个在脚，另外一个在脚，一个在头，因为他把香膏浇到耶稣基督的头上，芬芳的启示就从那里出来。耶稣他的身份，他是头，那么另外一个在脚，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12章。第二节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。马大事后，拉匝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在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底下的记载。也是那一个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：“这香膏可以卖30两银钱，周济穷人。”其实他不是挂念穷人，他是责难爱耶稣基督的姐妹，而且他视钱如命，他不愿意这钱如果为主而摆上。绝不是浪费，我们给主的都是不足的、不够的。我只是把我有的不足的给了主， 那么我的主是什么都有，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，他什么都有，他什么都不缺，他并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，而是他给我们很多的丰盛，可是他要我们爱他的心。我们若真的爱他，就愿意把我们心中所爱的献给他。他问亚伯拉罕：“你是爱你最爱的，我给你的礼物以撒这一个活宝活的儿子，还是你爱我胜过我给你的活宝以撒呢？”这是一个亚伯拉罕必须要答复神的，而这个答复只有神堪当我们把最好的给他，主就为他说，由他把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他为了耶稣的安葬之日存留的。我不知道，玛利亚知不知道这是为耶稣的安葬预先的膏抹？我不知道他事先就知道，还是他不完全知道。主知道。但是，就是他知道你愿意吗？那犹大就是不愿意，其他的使徒们也没有帮这一个愿意的玛利亚讲话，也只有玛利亚有这一份完完全全更深的一份爱。神在寻找那一个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他的人，尽心就是全部的心。玛利亚的身上看到了，尽兴就是全部的魂，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全部的魂来爱神。尽力就是我们全部的体力、全部的身体都跑、都去，而且哭，哭也要用身体来哭的，也是哭到眼睛都很难受了，还在哭，就是哭到死还要哭，只要还活着。就要继续的哭的这样的尽力，用全部的这一个情感来爱神，这样的生命是上好的、最美好的生命。那么到达了一个地步，就是完全的爱神，不再爱自己，也不再爱神之外的为把持不舍的，也愿意为爱神做神召叫我们做的事。玛利亚是在那里受羞辱的，可是她愿意，这个我们都看见了，她愿意，她不讲话，可能那些眼神一直看着她这样做，她还是做完了。耶稣为她讲话，她也没有骄傲，你看我的主为我讲话，没有，就是这样的完完全全的顺服、听命，把一切交给神的这样羔羊的灵，是神。要着千年国度，以他一同为王的生命的特质，就是他的心腹，他的得胜者，他成全的教会。所以，这一个愿意把最好的膏抹倒在耶稣基督的脚上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表示他多么多么的谦逊，愿意我在你的脚下都不如。我也愿意，因为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脚下。我们原是在他脚下的，我们没有盼望的，他却恩待我们，提升我们。当我们会谦逊时，他就会提升我们。这是玛利亚的谦逊，就把他提升到认识头。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7章第15节，那至高至上。永远长存，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：“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他要使得谦卑的灵苏醒过来，使得痛悔悔改的心苏醒过来。当我们真实知道。”我是谁？我们就必须先要知道耶稣是谁。我们若真知道他是谁，那么我真的只能在他的脚下，连在他脚下都是他恩待我。有时 我也盼望有一些心中的盼望，但是我更盼望主的喜悦在我的生命中。我喜悦，我盼望用我的生命来讨他的欢喜。他喜欢我们在这世上都是一个谦卑的人，那一个谦下的人，他从那一个低下的位置高举了人，把人摆在高位上，他从高位上推下了心高气傲的人。在雅各书那里也提到，耶和华神，他拒绝骄傲人，却爱谦卑人。他的这一个谦卑的高抹耶稣基督的脚，头发是指着奉献，他用他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。三孙就是从小献给神的、奉献的、属于神的他的仆人，他的头发就是他的能力。失掉了奉献，就失掉了能力；失掉了奉献，其他一切的都会开始失掉。一定不要失掉我们爱神、把自己的心献给他的这一份馨香的活祭。我们不可以只是童话，反而要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，好使神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事，什么是悦乐他的事，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事。这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好知道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，那么他也经历了那一种伤痛，痛彻心扉，就是他全部的盼望都没了，那就是一个死亡的经历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也经历到极大的苦痛，他担负了我们的罪，这罪遮蔽他，压迫他。他就看不到神的同在。他在十字架上说："我的父啊，我的父啊，你为什么弃舍了我？"他也经历到那一个无助，那一个痛楚。所以，我也愿意跟我们每一位互相的勉励。当我们也在一个极大的痛楚中，不要失掉了对主的信心。不要失掉对主的爱心，要坚忍到底，主必会带我们，就从那里进入了坟墓，复活着走出这坟墓，进入他复活的能力，新天新地，这一份丰富是神特别为玛利亚所准备的。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20章，这两个天使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："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当你哭的时候，天使问你为什么哭？只是为了自己失掉了财产而哭吗？为了自己所爱的失掉了而哭吗？还是为爱主而哭泣呢？你为什么哭？他到底为什么哭呢？他说："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"他哭泣的是："我的主，怎么连个尸体都找不到了呢？"到底谁把他挪去了呢？我因为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就哭泣。有时我们不知道神的奥秘、神的启示、神对我们的下一步，我们不完全知道。我们在寻觅，我们也在哭泣，我们也是在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，以坚忍的心献上我们迫切的祈求。神必定会俯听我们流泪，在他施恩宝座前信靠他。这爱的呼喊，爱的呼求，爱的祷告，他所讲的都是主，他所说的都是主，这是他多么多么爱主的生命。当他这样说了， 说了这话，第14节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他转过身来，就看到了耶稣就在那里。他不知道是耶稣，就是复活的耶稣。他整个的样子跟历史中的耶稣是不一样的，是荣耀的，再也不是一般人的样式，而是神儿子的荣耀彰显在人子的身上的真人真神复活的主耶稣。这一个复活的主耶稣显现给他，他却不知道。是耶稣，又是这一个认出耶稣来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过程，非常非常美好。神让我们有的经历，也让我们知道他是神，他有他的方式，他有他的作为。这就是玛利亚所表达的。我遵从你的道路，我敬畏你，我把我的头摆在你的脚下，用我奉献的头发擦我献给你的那一个芬芳的真纳达香膏。这一份馨香的奉献，愿意顺服，愿意听命，那么这一个愿意的思想。就会开始被神所在他的爱内，他要亲自从高天把这一个在谦卑在下的这一个新谦的人、悔改的人，他们的灵苏醒，他们的心醒悟过来，要把他们提到天上，提到他的荣耀里。当他不知道时，耶稣问他说："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"耶稣还是在讲这一句话，跟天使说着："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"耶稣也说："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"我们的主当然知道他为什么哭，主的两个天使也知道他为什么哭。他们都知道，那为什么要问呢？就是主喜欢听到我们如何回答他。主喜欢借着他所问的，把我们里面的不清楚的地方整理变成了清楚。我们到底为什么哭？我们真是为爱主而哭吗？还是为自己的痛而哭呢？玛利亚是为爱主而哭的，因为她想的这一切。都是主，我的主，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主。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，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。看到耶稣，耶稣也问他，妇人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这一个哭泣会圣化我们的生命。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园丁，就对他说。他回答对他说："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"他满口的都是他，这一个他就是主耶稣，就是他唯一的爱，全部的爱，他的挚爱，也就是除了主之外，他没有别的了，只有主耶稣是他唯一的爱，而这一个。完完全全唯一的爱，他就是为他所爱的主而哭泣，满心都是充满了爱，满口都是主，我的主，一讲到就是他的主，愿意我们也有这一份心，让我们常常跟人在一起时，讲到的就是我的主，我主的可爱，我的主的美好。我们爱主，我们要诉说他的好，我们要思念他，我们要寻觅他，我们要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爱他。他对这问他的主耶稣， 他不完全知道，也就是我们对主的看见是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晰。我们也是有自己的不足跟软弱，很多的原因会有这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，主耶稣都听了，主耶稣明不明白？似乎主也很喜欢听见他这么说，因为这所说的就是他对主完完全全的爱，而这一个他以为是对外人说的，对外人说的却是当事人听到的。那么这个当事人以为这是对外人说的，那么就更真实的、毫不掩饰的去表达了他对主完完全全的爱。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所有的人事物好像都跟耶稣发生了关系。当我们在基督内热心生活时，他就使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都跟我们的主发生了关系。这一些都跟我们的主发生的关系，若是你把它移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它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它。他能取一个年轻的成年人的尸体吗？他怎么取？他也没想那么多，他会有办法，他会想办法，他一定要做这样的事。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完完全全的非常让我们需要认真的去学习，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渴望。当主召叫我们，感动我们，纵使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要为爱他而真实的回应他。在1992年，主召叫我清晨起来亲近他，他就用奇迹异事，一连3天3个奇迹，让我每一天都是3点45分就起床了，4点钟就坐在书桌前来亲近他，亲近他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。有一年，我到中国的北方传播主的福音。我在清晨起来，一样凌晨起来，亲近主的时刻。那时我住的房间是没有自己的里面的卫生设备，我必须出来走到外面，外面会经过只是在外面搭着的一个棚子的我们吃饭的地方，是一个比较贫穷不富裕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。那么我一出来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一个姐妹就在门口，在那里。她一看到我就跑来跟我讲话，我真的是吓一跳，因为那个时刻怎么会有一个姐妹在那里呢？她说：“苏老师，我在这里等你出来，因为我带着一个姐妹一起来，她的生命有很多的问题。”他现在生命出问题，在发作，他吵着要回家，他有很多很多的困难，我们安抚不下。但是我知道，神要恩待他，要治愈他，所以我就带着极大的盼望，请你为他祈祷。我自己就在这里祈祷，等你出门，要跟你讲，你可以为他祈祷吗？我一听，我其实是很感动。非常非常感动。有的时候，主会改变我们的一些做法。我就跟他说：“那姐妹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她好不容易折腾了一夜，现在在睡觉。”其实是他的爱感动我的心，那不是我想要做的事。我就说：“待会6点钟，你把她带到这里来，我为她祈祷。”他就很满意，谢谢苏老师，这样我可以回去，也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就是这一个寻找，寻找，在坟墓外面看，在里面看，就一直看，一直看。到了6点钟，我记得，我一出门，我就看到这个姐妹带着另外一个姐妹，就坐在我的门外面， 的一个板凳上面在那里等，因为我们吃早餐也很早，已经有一些人起来就在那边，大概在半个小时后或者是一个小时后就要吃早餐了，所以有很多人在那里。我一出门，二话不说，我说来坐下来，我就为他祈祷。我一为他祈祷，所以也不看别人，转身就进到我的房间去。因为一开始祈祷了以后，早餐就乱了，时间表就乱了。就是神是有次序的神，他事事都有定时。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说我必须很快的离开，因为神给我一个话。他治愈了38年的瘫子，只治愈了一个，他就离开了。他没有再做别的，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刻不方便做很多。那么其他的人，他们还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。其实我也不完全清楚知道什么事情，但是当人有爱死，当人寻找神死，神有他的方式去成就。他要成就的事，这是我今天在读20章第1节。这第一日的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。我就想到了这位姐妹，在清晨天还黑的时候，她就在那里醒悟的祈祷，带着盼望。她答复了神的感动，也感动了我。后来，他们见证。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跟治愈。其实有很多很多神所做的事，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。我并不知道什么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或我不知道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谁知道？神知道，是神做的，是神的爱吹破着我们，把我们合在一起来爱神。那么是谁做的呢？是神做的，一切的荣耀归给神，绝对不是我。那么回头又会回到那里。如果我以前不愿意答复4点钟起来，那么也就错失了这一个时刻去服侍这一位神愿意服侍的姐妹。其实神可以治愈她，根本不需要用我没有什么会治愈的能力，跟我只是一个。只能趴在他的脚下，也愿意有这颗心，把最好的献给他，把香膏抹他的脚，用头发擦干他的脚。我只是愿意去爱他，那么他提升我，让我能够认识他身体里面他在做神奇美好的事情。神所做的事情，不是因为我们全部理解了。而是因为我们爱神，神就带我们进入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的丰盛。他是荣耀的神，而这一个丰盛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了，他什么都能，他什么都做，他都知道。我们继续读《约翰福音》的20章，当。玛利亚说：“请告诉我，你把它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它。”这是他多么多么大的爱，像他爱的这一位，他那时还没认出的说的话。耶稣说：“玛利亚。”玛利亚就转过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拉波里，拉波里就是夫子、老师的意思。”当耶稣喊他的名字时，他就明白了，耶稣是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叫了我们。他按照我们的名字，马大，马大，讲2次。你为很多的事情操心、忙碌，然而所需要最重要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了这上好的一件。是不能从他手中夺去的，人想要夺去也夺不去。这上好的一份就是爱主为他全部的摆上，把香膏倒在他的头上，倒在他的脚下，愿意我们自己的肉身被破碎，玉瓶打碎。 香膏流出，麦壳破碎，里面的声音释放出来。这是神喜欢在这世上夺得耶稣基督的心腹。那得胜的跟耶稣基督一同为王的，他要亲自教导他们。他说：“玛利亚，玛利亚，就明白了。当他喊着你的名字时，你会明白，你会明白他是我的主。他按照我的名字呼唤了我，我就知道他是我一生的牧者。我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他，侍奉他。”就用希伯来话对他说。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，就是我的夫子，我的老师，他教导我行义路，他教导我做当做的事，他教导我说当说的话。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见你们的父。”见我的神也是见你们的神，这是复活的主耶稣第一个显示的人对象，就是玛利亚。那么这一个玛利亚，她也跟众人有一个不同的生命的那一份对主完全的爱，也胜过众人。神爱所有的人，当我们爱他时，我们就更能够接通他对我们的爱，没有阻挡他跟我们在一起。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Do not cling to me, do not hold me，不要摸我，不要抓住我。”他讲的原因，因为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。这是复活的主耶稣还没升到天上之前。主耶稣是大祭司，他是带着他的血到天上，献到了天上的祭坛，献到了天上的父的宝座前。他是大祭司，那么大祭司在奉职要到至圣所，是要自洁，要洁净，是不能够触摸不洁，不能够随便摸不该摸的，人是不洁的。主耶稣他是大祭司。是不能够接触人的，不能够触摸人的，但是他还是愿意显现他自己，好像是玛利亚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已经活不下去了，再这样子哭下去，还能够哭多久呢？主迫切的要提前显现给他。而且告诉他，派遣他去往我的弟兄，就是使徒们，这一个带着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口信，传给教会中第一的职分，叫做使徒。在主的家中，第一个职分就是使徒，使徒们这一个最大的职分，他们领受的讯息。就是传给使徒们的讯息，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工作，而且是复活的主耶稣所派的第一个工作，派了谁？派了这一位爱他的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也只有他在那里，一直在那里，一直在那里，一直在那里。有时主要派我们，我们不在那里了，那是多么多么可惜。我一定要站在我的位置上，束上腰，点上灯，来等候主的派遣，侍奉主，把握每一个主对我们的召叫，而且告诉他们的讯息是这样的重要，要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些话告诉了他们，他就去，他立刻去。其实这个时刻可能是不想离开主，你哭哭哭，好不容易看到了，怎么就是去做他要我做的事呢？当你真的爱一个人，圣经约翰一书第5章，我们若爱神，就要做神 招架我们做的事。这也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。如果我们爱神，就要遵行神的诫命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多么多么的爱神，是多么多么的真实的爱神。有一年，神召叫我到中国北方去为100多位修女带8天的闭境。在这8天的聚会中，有一位修女姐妹，我去的时候就看到她是一个心灵忧伤的人，她非常非常的忧伤。她来请我为她祈祷，她告诉我，她说这8天闭境后，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，包括他们修会有规定，大概是8年，你就要决定要不要发终身愿。如果不能发终身愿，就不能留在修会，就要出会。他说：“我已经到了这个8年了，我必须要发终身愿，但是我发不下去。可是我又害怕离开，我的青春都在这里好多年。”那么我也没有外面的工作的技能，我出去怎么办呢？就是在一个极大的忧伤哭泣，诉说他的困难。他说他有很多很多的心灵的迫害伤害，有一些基督徒，甚至于一些他周遭的信主的人，也说一些话伤害他。因为他说有一次他看到他们村子里，有一个父母的很可怜，他就是带着很大的同情去为他祈祷，去帮助他得释放。结果不但没有帮他得释放，还被这个父母的打了，打伤了。别人就笑他，一直耻笑他。耶稣没有爱你，耶稣没有用你。他就开始说：“我到底有没有招架，要在这个修会继续下来？”就是在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困境中，主的话就在运行。在俯首祈祷的时候，我为着修女们一个一个俯首，那么每一个都充满圣灵，充满圣灵的喜，讲新语言。当我为这一位修女俯首的时候，她开始哭泣，嚎啕大哭。这一个嚎啕大哭，她在嚎啕大哭中间，他就抓住我的手，他坐着，我站着，他就两只手抓住我的手，就不肯放我。我心里就在想，他的个子不高，我也学过中国功夫的，我知道怎么去脱开，但是好像不太合宜啊，这样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还有其他的要服务，那我这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说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叫他放开手吧。我一祈祷，他就把我的手放开了。在哭泣中，我就继续为别人祈祷。他后来在见证的时候，他对众人说：“他说，当苏老师为我副手祈祷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的样子变了，变成了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来我副手。我抓住的不是苏老师的手，我是抓住了耶稣基督的手。”我抓住了耶稣基督的手，我的思想又知道这是苏老师的手。不管怎么样，是耶稣的手，而不是苏老师的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抓住他，我已经不能再抓不住他了。我这8天就是最后的机会，我必须要抓到他。我既然抓到他，就不能让他走了，绝对不能让他走，就一直抓着他。然后就跟他说，就给了他经上的话。你不要抓着我不放，是高本的那一个约翰福音的20章17节，耶稣说不要摸我，不要抓我，他就放开了我，我就为其他的祈祷。那一次100多个修女，100%的都充满了圣灵，都讲了新语言，有很多很多的神奇的事情发生，很多的人在哭泣中，他们碰触到主，这个姐妹后来在发愿的时候的礼仪，那些几个发愿的修女从教堂的后面的门一直走进来，要走到祭坛，走在祭坛前面，他们是 匍匐在地上，穿了最正式的这一个修会的礼服。当我看到这姐妹走进来的时候，她是在跳，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跳跃的小白兔，她的脚步就是轻快的、跳跃的，好像迫不及待的把她的生命给主。她就是帝铎修女的修会。好多年后，我问帝铎。这一位小白兔修女，她还好吗？她说她非常好，从那时一直很爱主，为主很坚忍，受了很多迫害。可是她不像以前那样的，就是只是受迫害，而且她有神的爱恩典扶持着她，释放神的能力，也经验到神很多很多神奇美好的作为。神爱我们，当我们会爱他时，他的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神奇美好的事情，他所做的是远超乎我所求所想的，我也没有想到他放我的手是这个原因，我也没有想到原来的他这样的痛苦，居然很快的就改变，现实的苦楚比不上未来的荣耀，这一个未来的荣耀，黎明已经到了，我们就在这个时刻。我们要迫切的准备我们的生命进入他的荣耀里，因为他要兴起他的得胜者，他要使得他的得胜者铁杖打碎瓦器，就是他给权柄。这个小白兔修女，神给了他权柄，人喜欢听他的话。神给我们权柄，我也是平常的人，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听我的话？绝对不是我跟别人不一样。而是神特别他所做的，在启示录第12章，那异象中间显示的女人，就是得胜的教会，她所生出来的那男孩，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，要用铁杖打碎瓦器。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，主耶稣基督。他复活拉匝路的时刻，马大跟妹妹说：“主来了。”29节，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她立刻就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，他是迫切的就去，迫切的就去，迫切的就去，就是这一个得胜的灵。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她的那一份迫切跟立刻，这一个伯达尼的玛利亚是同一个玛利亚，她就立刻而且急忙的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没有进村，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，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，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。我们看到。他们是跟着这个玛利亚，却没有跟着马大。她是妹妹，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看到她离开就跟着她，而且想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哭？他们以为她要去哭，也想到坟墓那里去哭，那表示说她一直在哭。这一位姐妹是很会哭的，耶勒米先知也是很会哭的，哭带着一个很大的属灵的能力的，所以他们以为他是去哭的，那么他们就一直跟着他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就伏伏在地，在他脚前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耶稣看见他哭，所以他是哭着对耶稣说的，哭泣的祈祷、流泪的祷告，是带着极大属灵的能力。耶稣看着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这真是权柄。权柄哭了，那么权柄底下的人也都哭了。权柄到哪里去，大家也都跟着他去了。这就是末后的世代，在神的家中有权柄、有铁杖的，不是要随便打碎瓦器的，可是能够说话，带着神的能力。让神的家归向神。 便说：“你们把它放在哪里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请主来看吧。”耶稣哭了。所以是玛利亚先哭，犹太人跟着哭，之后耶稣也哭了，众人都哭了。犹太人看见耶稣哭了，就说：“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，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。这一个很恳切的爱是会哭泣的，这一个流泪的祷告是会哭泣的，是恳切的爱，是神的性情，是神的爱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也哭泣了。”这一份哭泣，就让哭泣的人都知道，都看到这一份爱的恳切。那时有人，其中的人说：“他既开了瞎子的眼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”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那里。耶稣再一次的心里伤感，他哭泣着，恳切的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已死了。他死已经4天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你若信，就必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若信，这一份信是讨神的欢心的。人若没有信心，就不能讨耶和华的欢心。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所说的，我们只有信他，才讨他的欢心。如果我们真的信他，那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，那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，一定会惊艳到我们信他是复活的主，他一定会复活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他要让我们进入他的丰富里。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1章第7节，看了、啊、他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见他，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望族都要因他哀哭。有一个时刻，他要乘着云彩降临的时候，会有普世大地列国万邦哭成一团。那也写在撒迦利亚先知书的12章，他们一群人都在痛哭。那一个不接受弥赛亚，就是耶稣的这一个耳尖心硬的以色列子民，他们开始哭泣，他们知道他们错了，他们悔改，都要哭泣。地上的望族都要因他哀哭，求主把这一份在灵里哭泣的这一份爱赐给我们。也就是恳切的爱神，恳切的爱神。当我们会恳切的爱神，也就会恳切的爱神所爱的人。主耶稣是为拉匝路哭泣的，这玛利亚也是为他的兄弟拉匝路哭泣。这个哭泣就使得死的拉匝路从坟墓中出来。坟墓不可怕，走不出来才可怕。不愿意进去才可怕，你还是会去，而心甘情愿的为主进去，主必要带我们出来，我们会哭泣，也就是我们整个的生命会不一样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，这话是真实的。阿门。主说：“我是阿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”就是这一位今在、昔在、永在的全能者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他必要复活，而且他真的复活了，他完全复活了。我们要高唱阿肋路亚，来赞颂这一位永活的神。在启示录的第21章，新天新地，这一个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城是从天上那里降下。第3节。21章第3节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这是在复活以后，在国度里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面对面。我们虽然今天还不能这样的跟他面对面的在一起，但是我们知道，玛利亚 有一个过程，进到了一个看到了复活的主。愿这一个启示震动我们，带着我们迫切的爱神，全心的爱神，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。第四节，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在宝座上的说：“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”在他更新一切，我们会很迫切的，真的流下了悔改的眼泪、感动的眼泪、震撼的眼泪、爱的眼泪。求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进入他复活的能力里，让我们不是为自己哭泣，而是为我们的主哭泣，而是为世上犯罪的人不悔改而哭泣。我们的主如何不愿意人上网为这些人哭泣？我们与他一同哭泣。主为得救的人喜乐，我们与主一同喜乐，求主让我们跟他紧密的结合在他的爱内。这一个哭泣，也指向了就是迫切真诚的爱。这一份爱是真实的，是显露敞开的，在他复活的能力里，要在他末后的得胜的教会中释放这一个哭泣的灵。耶稣与我们一同哭泣，好使我们完完全全进入新天新地，一切的眼泪都要被擦干，连泪痕都要擦干。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感谢神，一切的荣耀归给他。我们就一起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治愈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这一个不会爱的受伤的情感，没有办法哭泣的这一份破碎的心，求你触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为爱你而哭泣，让我们可以为爱人而哭泣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为我的罪而深深的悔改，痛哭悔改，是我的罪刺透了你的肋膀。是我的罪定死了你，你却这样的怜悯我，给我悔改的机会，我愿意悔改。你的国临近了，我愿意悔改。我愿意活在悔改中，来认识你，主耶稣。天离地有多么高，你对敬畏你的人慈爱也多么高。你是我们唯一的主，唯一的王。你要亲自教导我们，你要启示我们认识你是谁，我们也要认识我自己是谁。我只能匍匐在你的脚前，朝拜你，认识你给我的恩典的位置，让我不堕到地狱的火湖里，让我不迷失在世界的罪恶中，让我能够来到你的脚前。你要提升、复兴、复苏我的心。把我提到高处，让我在你的家中与众圣徒一同彼此相爱，来爱你于万有之上，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也愿意把我所爱的，我们小小羊群中的每一只可爱的羊，羊群中每一个家人们。我们所认识的亲朋好友们，那还不信你的主耶稣时期已满，求你怜悯他们，赐给他们认罪悔改、归于你名下的机会。那已经信你的人，曾经热心，如今又倒退，抛弃了起初的爱，成了不冷又不热的人，就不会再哭泣了。求你治愈。求你唤醒他们的明悟，让他们记忆你的恩典是多么的深，记忆曾经哭倒在你爱的怀抱中蒙你的安慰。那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 因为他们必要得到安慰，这是你的应许。求你安慰这一些哀痛的人，求你帮助这一些抛弃起初爱的人悔改，回到起初的爱。求你释放，不论什么原因，变成了不冷又不热的人。求你再一次的搅动他们心中对你的热爱，主耶稣，让他们流着热泪悔改，打开心门，迎接你住在他们的心中，与他们一同坐席，准备他们将来一同坐在你的宝座上，与你一同为王。主耶稣，你的国度已经临近了，我们现今就是要进入你荣耀的国度的最重要的时刻，主耶稣，谢谢你让你的仆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让我们看见了如何进到你的国度，如何从原先的那一种状态进到了一个新天新地，从原来历史中的你进到了复活中的新时代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以新的心神来侍奉你，我们要对你充满了新的看见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。纵使我们不理解，主耶稣，你有办法让我们还是做了你要我们做的事，去你要我们去的地方，说你要我们说的话。主耶稣，愿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神奇美好的安排，你对我们的 Kairos moment，我们都在你的爱中被保守，能够回应你的重召，能够荣耀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求你快快的来临，快快的来临，我们迫切的渴慕见到你在荣耀中来迎接我们。求你继续的搅动我们心中对你赤诚的爱，让我们对你的爱是不虚伪的，是在真理心神中，不以不义为乐，却与真理同乐。我们的心神是热切的，是爱你的，是会哭泣的，是会流泪祷告的，因为你为拉匝路哭泣，你就复活了他。你带着我们哭泣，就有复活的伟大的神能要彰显在我们中，把我们带到你的国度中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神保佑大家。